你有雄心但是不说，哎，很好理解。好，往后做题吧，来试习题。他说，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雄心 maybe will regarded， 当考虑到雄心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这定位在哪一句啊？当你考虑雄心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说定位在第一句啊。当你考虑雄心的时候，来看一下第一句，还记得吗？他说，当你考虑雄心的时候，最可取的应该是这个雄心的回报要值得付出，换句话说，雄心的回报应该大于付出才可以吧？这不是第一句的意思啊。因此，你根据这一点来找答案，哪一个是比较合适的？答案是不是就 A 啊？当你考虑雄心的时候，雄心的 return， 来看这吊坠怎么设计的？这个正确选项怎么设计的 ？return 是不是替换的一个词？是不是叫 rewards？ 这个雄心的回报 will compensate for，compensate for 是不是叫弥补的意思啊？雄心的回报弥补了牺牲，换句话说，雄心的回报是不是值得牺牲啊？是不是大于牺牲啊？是不是一个意思啊？所以你 A 选项一点问题没有吧？100%道题做对了，一点问题没有的。OK， 好，再看一下18题，咱们做过了，这叫例证题。请注意，例证题关键是在于看懂这个观点，而不是在于它例子本身。记住例证题怎么解。来19题。有些人不再公开宣称他们有雄心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人们不再公开有雄心了？还记得在哪儿吗？这个答案是不是定位在第二段了？第二段中间有一个 left 唯恐那儿，你还记得吗？第二段正数第五行，为什么人们不再公开宣称雄心了？他们恐怕被认为是 pushing， 还记得吗？被认为是 acquisitive， 被认为是 vulgar， 你还记得吗？他们害怕别人说他们出风头、贪婪以及粗俗，所以他们不再承认雄心。来，与此内容相接近的一个答案是哪一个？告诉我，答案是不是 D 啊？来看他怎么设计的选项。他们害怕显示出 greedy， 是不是等于贪婪的？这个词是不是替换的是 acquisitive？ 你发现了，这个答案总是原文某句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意思的同样表达。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替换吧。一个同意的表达。好，后面一个词叫 contemptible， 叫令人鄙视的吧。他们怕被别人鄙视以及显示出贪婪，不再敢表达雄心了，所以答案就是 D， 一点问题没有吧。来看一下20题。从文章的最后一段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雄心 should be， 请这儿体会一下虚拟语气，是不是也是常考的一个语法结构啊？ should be 表示一种与现实相反吧，应该吧。从最后一段我们体会出雄心应该怎么样被追求，请问最后一段是不是说了一个社会现象，说美国人目前在美国雄心应该怎么样，不是在美国目前一个现象，说雄心应该是秘密的不公开的追求吧。但是你看教题设计非常的细微，它考你应该怎么样，是不是一种虚拟啊？也就是说最后20题考的应该是跟最后一段意思相反的吧，能体会吗？当前美国人是秘密的不公开的追求雄心吧，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样追求雄心，是一种虚拟语气啊，说将来应该怎么样吧，是不是和现实相反啊？应该找一个它的反义词，是不是公开和热情的追求雄心啊？所以答案应该是不是应该是 B 选项，一点问题没有吧。答案应该是 B 选项，人们应该热烈的、应该公开的追求雄心壮志，应该热烈的、公开的追求雄心壮志。OK， 好了，这样的话，咱们就把这个题做得非常的清楚。来，稍微总结一下，咱们今天前半节课讲的这两篇文章，第三篇以及第五篇是难度达到一个高峰，最高峰了。应该来说，一篇文学评论、诗歌，一篇这个散文是最难两篇文章。有这两篇文章垫底，你再往后做题啊，感觉会好很多的。按理来说，咱们94年以前就没有文章能够出其右，没有比这更难的文章了。但是今年05年又有一篇文章达到这个高峰了，大家回去上网去看了吗？就是那个05年最后一篇文章，第四篇文章，它的原文的题目叫做英语的衰落，有这样一篇文章吧，讲得非常的晦涩，它的难度有点和这两篇文章难度比较相近，是不是这样？除此以外的文章难度再也达不到这个高峰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就讲完第一单元以后，就把这个顺序调整过来，开始按照按部就班的一篇一篇来做了。咱们翻到第一单元，下面咱们看一下这个第一单元这篇文章怎么去理解它，第一篇文章怎么去理解。OK， 大家预习了吧？ 你预习完第四篇文，上一篇上一个单元的最后一篇文章，再看这第一单元，明显不是一个层次的，你发现了吗？这第一单元相对来说应该简单一点，你要认真看的话，按照我们的思路，都应该把这篇文章做对的，都应该能够做对的这篇文章。来看一下吧，怎么看这篇文章？后面四道题我就不读了，诸位自己去读一下。本文是讲美国经济的吧？是讲经济的。来看一下第一段，他说 ：“The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is organized around a basically private enterprise market-oriented economy。”他说美国的经济系统啊 ，is organized 是这样运作的，围绕什么运作呢？围绕首先两个因素，第一叫私有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 第一个运作的围绕的概念呢是私有企业，第二个运作的方式呢叫 market oriented， 是市场经济。本文是提出两个核心概念啊，就是这个私有企业和市场经济，美国的经济是围绕这个东西来运作的。In which 就定语从句了，来这个 consumer 在这个经济系统中呢，消费者 largely determine， 消费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What shall be produced? 什么应该被生产吧？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呢？通过花他们的钱 ,spend their money, 在哪花呢？在市场上花。来干嘛呢？来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 goods, 以及 service, 或这个服务吧。就消费者通过在市场上花钱来买自己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决定生产什么。是不是这样？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两个核心因素。一，私有企业。二，市场。经济是这样，来，咱们跳一段，看第二段第一行，他说，一个重要的因素，哪的因素呢 ？In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 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什么？是不是提这两个概念中的一点了？提市场经济了吧？来，再看一下第三段第一行，又一个重要的因素，哪的重要因素呢 ？Private enterprise， 私有经济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不是谈第一段那个两个概念中的另外一个了？你看还记得吗？第一段第一句说提出两个核心概念，第一个私有企业吧，第二市场经济吧。你看二三段就分别论述这两个概念了吧？好了，下面拿出小本来，咱们补充一下这个考研学术文章当中常用的一些叙事的一些方式，来写一下，记一下。有几种宏观的这种文章模式，大家记一下。来，宏观文章模式。我给你总结了五种，把笔记记下来，以后你读文章，什么文章应该怎么读，感觉应该好一点。来，第一种，就本文这一种，叫做花开两朵型。你要觉得很俗的话，就记两个概念型，你知道吗？我认为花开两朵型更形象一点。花开两朵型，第一种文章模式，来记个冒号，花开两朵型，然后冒号，文章手段提出两个核心概念，文章手段提出两个核心概念，随后分段论述它们。文章手段提出两个核心概念，然后分段论述它们，这叫花开两朵吧？来，继续记，逗号。这种文章的关键是两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逗号。再说一遍，花开两朵型冒号，在文章的手段提出两个核心概念，随后分段论述它们。这种文章的关键是两个概念的定义以及它们的区别和联系。这种文章怎么读，就读它们的概念是什么，以及这两个概念的这两朵它们的区别和联系。此类文章的主旨题，继续记。此类文章的主旨题，如果选项只涉及到两朵中的一朵，则必错。再说一遍，此类文章的主旨题，如果只涉及到两朵中的一朵，则必错。这个你是不是就把思路理清楚了啊？如果做一道题是关于这篇文章的主旨题的话，如果他只谈到某概念中的一点，而且谈得很对，但是这样的选项是错的，能理解吗？因为花开两朵型必须把两者的区别和联系都表述出来的选项才是答案，谈到一朵的一定不全面，它是错的。注意，这是花开两朵型。来，继续往后，后的文章咱们还没见过，我先把笔记补充给你，以后见的时候你感觉就会很好。来，第二种它的行文模式，记一下，第二种文章模式 叫独句段，叫独句段，单独一个句子成段，独句段。记个冒号，如果独句段出现在文章开始或结束的时候，如果独句段出现在文章开始或者是结束的时候，该独句段的意思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该文章的意思就是该句的意思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该句的意思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这叫独句段。以后咱们会遇到两篇这样的文章。 OK， 好了，你先把这个文章模式我先给你补充起来。第三种文章模式叫层层递进型，叫层层递进的文章模式。来，记个冒号，文章的整体或几个段落的论述，文章的整体或几个段落的论述是从抽象到具体，顿号，文章的整体或几个段落的论述是从抽象到具体，顿号，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再说一遍，文章的整体或几个段落的论述是从抽象到具体，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且各段开始都出现递进词，且各段开始都出现递进词，逗号，最后一句你来说。那么本文的中心观点必然是什么？ Very good， 本文的中心必然出现在最后一段。再说一遍，叫层层递进型吧，就几个段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每段都有递进词，每段的段首都有递进词，这种文章的中心一般是在最后一段。 OK， 好了，你找文章的中心在最后一段找就好。第三种型叫层层递进型，很简单。第四种叫问题回答型，叫问题回答型，冒号，记一下，问题回答型，文章第一段出现一个问题，在随后各段提供该问题的答案，在随后各段提供该问题的答案。这种文章的中心，即这种文章的中心就是该问题最直接的答案，这种文章的中心就是该问题最直接的答案，这叫问题回答型。这个题型啊，咱们也会见个三四篇，就是他首段给你提了个问题，